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4年7月8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这也是我们过了独立日的长周末之后呢新的一个工作日。现在呢正是在炎炎夏日之内，也是呢现在大家放假的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呢已经带着小朋友哈，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既要去旅游，也要呢出去回国呀探亲等等。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广告当中的希望之旅，供您呢去做一个另外的选择。大家听到了，那刚才我们的主持人 Mocha 哈，那他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日本的很多有趣的事情。明后天呢我们也请 Mocha 呢给大家去讲一下以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一些眼药水啊，或者是那个非常有意思的日本的小商品呢，我们这次也为大家带来不少，然后呢让Mocha呢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哈，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也向您推荐，如果您想到日本、台湾、东欧进行旅行的话，那绝对要选择和理念相同的、照顾周到的精品小团一起去。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 855-955-5227。我们的团跟别的团不一样，有很多现在呢从我们知道这种大陆的这种倾销式的旅游啊，它其实碾压了很多在海外的过去的私人的小的旅游公司。看起来呢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其实呢便宜是有便宜的道理的，对不对？那么贵也有贵的道理。那我们呢不想呢去那种大碗茶似的什么都不管，看起来很便宜，到那儿你什么都得另外花钱，甚至呢也没有办法照顾得非常的周到。那我们呢则是不超过哈12个人啊，不超过这样的人数，4个人5个人6个人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是这种精心的这种打造，然后呢你能够玩得好，讲解呢听得好，购物呢也能够买得好。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很多的旅游当中啊，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回扣店啊，领着把你们扔到一个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就得去买。我们没有这些，我们会把大家送到这种银座那个叫做马茨亚松屋啊，还有马路椅，就是那，哎呀，马路椅就是一个两个连锁的综合性的大的商场，那里边也可以退税，然后那里边有很多都是品牌的，也有保证的，我们也拿不到，我们没有什么回扣啊，我们就不去做这样的事情，真心的为我们的听众，给大家呢去做一个不操心、放心、安心，而且是快乐的精品游啊，这是我们的理念。报名的电话是855-955-5227。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不一样，我们的导游都是我们的主持人，给大家找到的这些导游呢，真的太棒了。他们讲出来的很多的东西，你呢在别的地方听不到。再说一遍，听不到，为什么？他见面您就知道了。报名的电话855-955-5227。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回到我们的财经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看到是七月份的第二周，也是长独立日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长假日之后的新的一周。然后美国的股市呢再次延续了创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涨势。今天我们看到呢标普500指数已经是年内第35次创新高，纳指同样攀上了历史新的记录。所以呢本周之内我们看到呢这一股涨气哈，这样的一股牛气仍然呢是作为一周的开始，也迎来了本周之内非常繁忙的一周。这个一周我为什么非常繁忙哈，本周之内有非常关注的几个比较大的热点事件。第一个Powell 明天和后天分别要在参议院、众议院就半年度的货币政策报告要进行作证。在上周呢，他在说，尽管啊，联储会在降低通胀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呢，政策制定者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开始降息。同时呢，在上周五，美联储他们所公布的会议记录呢，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所以呢，他们的调子呢，就是通胀取得进步了，但是呢，子弹还要再飞一会儿哈，这个也不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么明天和后天将是听证，那么他就必须呢对这样的一些政策的缘由啊，货币呢进行经济美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进行呢回答，那议员会问出很多的问题，所以明天呢随着他的答会有很多的一些报道出来，那么他的这个政策接下来九月到底降不降息，像今天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认为呢九月降息已经成为大概率的事件了，就是因为上周五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所以明天后天他的回答可能呢会再一次呢加强市场对这方面的预测。另外呢本周最比较关注的 CPI 通胀数据将在周四发布，说周二周三看 Powell， 周四呢看 CPI， 周五啊是第二季度的财报正式开跑。第一阶段全部都是摩根大通啊花旗银行在内的主要银行发布它的业绩的季度的业绩，第二季度怎么样呢，所以从本周五开始这又是一个看点，所以从除了今天高杰给大家讲一讲今天的整个市场的情况，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星期五啊都有每天重磅的这些消息。今天我们看哈，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的，下跌了 31.08 点，跌幅 0.08%， 报 39,344.79 点。纳斯达克涨 50.98 点，涨幅 0.28%， 报 18,403.74 点，稳稳的啊，站在18,000点的上方。S&P 500指数哎，小涨了 5.66 点，哎呀别管是小涨哪怕涨一点它也是创纪录，所以呢今天的涨幅呢只有 0.1%， 但是呢它的重新刷新了历史新高 5572.85 点哈，一直站在5500点的上方。非半呢今天是大涨了 108.9 点，涨幅 1.93%， 报 5765.2。 非半今天像NVIDIA 啊，台积电今天首次破罩啊，那这都是利好的消息。今天几个重大的科技公司却收黑的 ，Meta 呢跌了 1.96%， 苹果涨 0.65%， Alphabet 跌 0.82%， 微软跌 0.28%， 亚马逊跌 0.36%， 道琼主值指数呢是跌的，但是成分股呢涨跌互见 ，Intel。飙高了 6.15%，Home Depot 涨 1.5%，Nike 跌啊 ，Nike 这是零售商，它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了，好像是我没有记错，一会儿我们要去看一下这只个股，今天它跌了 3.16%，Salesforce 跌 2.21%。费半今天是普遍都是收红的，刚才我提到的 NVIDIA 涨 1.88%， 博通涨 2.5%， 美光跌 0.6%， 高通涨 1.04%， 应用材料涨 1.53%， 德仪涨 1.35%， AMD 继续大涨 3.95%， 台积电今天上涨了 1.43% 哈。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在个股分析当中也会详细的去看一下ADR， 今天其实有几个非常大的亮点哈，就是我们都知道一直在讲 AI， 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和 AI 相关的这种芯片相关股啊，像这个Supermicro 啊、Intel 啊等等，他们呢在 AMD 啊，在标普500指数当中都表现得非常的突出，仍然呢是市场哈认为强需求的强劲呐、啊、等等啊，前景一片乐观。但是今天呢 ，Corning Inc.中文也把它叫做康宁啊，他们公司的股价是大幅的上涨，这家公司提高了销售的指引，也是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光纤产品的这种强劲的需求。这个呢叫做玻璃大王，它产各种那个就是镜头上面那个玻璃啊，那些都是他产的 Corning 一会儿呢我们会讲他的故事。今天他这股票大涨了 11% 啊，就是非常的亮丽哈。Nike 刚才我提到了，也是呢上个月令人失望的业绩的影响啊，四年不是四个季度啊，四年以来的新低。今天呢像国际市场法国它的 CAC40 指数下跌了 0.6%， 为啥呢？此前我们知道这个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啊，他们本来呢是占出口民调的多数，但是呢这次呢是意外呢排到第三名，落后于左翼联盟和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啊，所以呢等于说本来以为法国要 极右翼要回归的，现在呢市场上极度的失望哈，市场是解读了，这是不行啊。所以呢现在很多对于关注于欧洲啊法国这种左派统治的国家的这种乱象呢，很多人是非常的担忧，右派呢向右转，在法国似乎又失败了哈。但是呢他的民意还是大幅的在上升的，这是一个国际市场上的。今天油价今天是下跌的，今天呢我们看到是 WTI 原油周一收跌了超过 1%， 跌了8.3毛，每桶现在报82.3块。今天是主要大家正在评估热带风暴哈 Braille 贝利尔对墨西哥湾原油精炼和生产出口设施这些影响。今天像德州啊一些城市都已经开始停电了，影响还是蛮大的。在德克萨斯州登陆呢是一级飓风，最大的风速呢持续每小时80英里，而这个呢离着就是这个城市叫做马塔戈达呢是在一个城市叫做科帕斯克里斯蒂，这就不知道中文是怎么念的，就离这个城市了。这个城市呢就是美国领先的原油出口设施哈，它遭到了飓风的一级的这个飓风的袭击，所以呢这种风暴可能会导致石油和产品的产量下降等等哈，这是一个。另外呢石油方面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上周和上一周石油都是涨的呀，这个汽油因为大家都在压住呢，一个是库存啊需求，库存降低需要购油，另外呢就是夏日出游。但是呢这个夏日出游呢今天却没有那么像之前预计的那么热络，反倒呢需求是低迷的。所以呢现在对冲基金在以7年以来最大的力度啊来做空汽油，他们看空的压注呢是7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呢，截止到7月2号的一周之内，基金经理的汽油空头的头寸增加了5093手，达到了36729手。这个数字呢是从2017年7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6月26号，美国能源情报署它公布了一个报告。美国夏季呢本来应该是燃油消耗的旺季，结果呢现在呢这个数字一直是低迷的，汽油库存的增幅成为了1月份以来的最大。在此期间以4周为基础的燃料的需求呢还在2个月以来首次下降的。7月4号的今天是7月8号， AAA 的数据呢还没有公布哈，最终的数据预测呢应该是大概有7100万美国人在独立日当天出行啊，这是预测。但现在看了呢真正的这个数字恐怕要低于哈，我还给贡献了，高级还贡献了单个一个人的力量，那天我是坐着飞机在天上飞呢。所以呢对燃料的需求呢预期低迷，截止到7月2号的一周之内，原油价格上涨触及到2个月以来的高点，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刚才我提到的飓风，还有呢中东和欧洲紧张局势的加剧。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他把这个净多的基金经理呢，他是对 WTI 原油的净多的头寸呢增加了，也是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啊今天公布的汽油的空头啊空头汽油的空头的头寸呢也增加了5000多手哈，这是我们看到的汽油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市场上对整体的美国股市的分析呢，大家空头开始回来了。真的是大家都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到底会怎么样，就在等待着经济会不会 recession 一样，大家也等待着股市的一个回调啊，就不可能一个劲儿的这么涨。那么今天这个空头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都开始回潮了。首先呢我们看到哈，就是上周五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降温的趋势。上周五他们所公布的呢是新增的非农就业是20.6万人，但是他的前值5月份呢的非农就业人口 的增加被大幅下修到21.8万，失业率呢也破了4%，达到了4.1%，实薪的增速呢从4.1%降到了3.9%，所以这个数字呢就看到。基本上大家都在分析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火热已经不会再现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压住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概率会提升。而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失业率啊，通常呢大家都会知道失业率一旦破了4，现在已经达到了4.1，那么这个呢很有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啊，这是目前的一种分析。现在呢，芝加哥美联储观察工具呢就显示，压住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这种概率已经上到了70%以上。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下行到4.28附近，美元指数呢也回到了开始走弱，回到105块的这个下方。今天的国债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连续第4个交易日在下跌，收在4.267附近。周五的时候呢是4.27，现在是4.267哈，继续走低哈，这是美国国债。那美国劳工局统计局在公布数值后，下一个月公布修正值哈，这是一个常规的动作。但是呢它已经连续4个月连续几个月了非农数据频频下修，所以呢一直大家都在质疑你这数据不准确，可能实际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了。上周我就为大家给大家说过哈，从2023年1月到2024年4月16个月当中，有13个月的非农就业人数的中值低于初值，就是一个月之后全部都下修，只有3个月数字呢是上修的，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个业内的人士呢都在说，这个失业率的变动在触发了他们叫做塞姆法则。这个塞姆法则呢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指标，如果呢3个月失业率的移动平均值，3个月的移动平均值比1年啊12个月内的最低点高出0.5%的话，那么就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早期的阶段。那么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最近3个月美国的失业率的平均值呢是 4%， 12个月内的平均的最低点，12个月的最低点是 3.57%， 它的这个差值是多少？ 0.43%。 那么我刚才说了，它如果比这个最低点高出了 0.5 的话就进入衰退了，现在呢是 0.43， 离 0.5 还差一点哈。一旦高于 0.5 的话，那么就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的早期的阶段。如果呢你把它按州啊51个州还有特区的失业率来分开计算的话，截止到今年5月的时候啊，已经有21个州触发了塞姆法则所提出的衰退信号。言外之意就是已经有21个州它的失业率呢3个月的平均值已经高于1年最低点的0.5%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市场他们都在分析这个塞姆法则。这个塞姆法则的制定者就是这个经济学家叫做克劳迪亚 Sam 呢，他就公开表示说 Powell 和他的就联储啊这些官员们正在玩火，他们应该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率，因为呢这就是未来危险的潜在的预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上周就已经大家就在问了哈，这个失业率到底是真实失业率是多少。今天呢还有一个哈，美联储周一公布的数据，从4月的数据上修增加了65亿之后呢，5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贷总额增加了114亿美元。而预测经济学家的预测的中值啊，5月份应该增加89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了114亿美元，远远超出了预期。但是这些还没有去经过通胀因素的调整，包括呢信用卡在内的循环信贷增加了70亿，这个数字也是3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包括买车、学生贷款在内的非循环信用贷款增加了43亿美元。 五月份消费者的这个信贷这个增幅啊，是三个月以来的最大。它这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余额信用卡，也就是卡债哈，它这个余额呢也是激增。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没有钱了吗？得靠借钱过日子了，对吧？而且呢，增加的幅度非常的大。在去年的时候就说，哎呀，年底啊，这个政府发的钱已经花光了。今年年初到四月份的时候说彻底花光了。现在这个数字呢，就是五月份的数字已经开始大幅的增加了，钱他们手里的存款真的已经没有了哈。这又是一个值得大家所关注的数据哈。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空头呢，都在就是数字指标呢都在去关注啊。比特币，我们知道比特币呢，截至周一，在过去七天当中，六天都处于下跌的状态。不管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德国卖它的这个比特币砸盘呐、等等的，反正一直在出现巨大的这种调整。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就在说比特币啊，近期的疲软很有可能预示着今年这个夏天呢，标普500指数可能即将出现调整。因为这两种资产往往都是同步交易的。大家还记得吗？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美股就进行了一个回调。从开年 AI 股就是一个劲儿涨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回调。今年呢，我们看到一直涨到现在了，七月份仍然是牛气冲天啊，这个标普还在不断的刷新高。但是呢，现在大家都不看好八月份了。那么这个回调到底会从什么样的开始？刚才我给讲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分析和各种各样的指标。比特币在过去七天六天都处于下跌。道琼斯的市场指数呢显示，比特币自去年三月创下了73,798美元的历史新高以来，到目前为止下跌幅度已经超过了23%。扣除这个跌幅，到今年为止迄今，比特币仍然有33%的涨幅。另外呢，标普五百指数却朝着新的历史收盘记录哈、不断的攀高。这个标普五百指数也是连续第五天上涨，这是从1月25号当时创造了连续六天上涨以来的最长的连涨的记录。那明天还会涨吗？看鲍威尔的 hearing， 他的 hearing 要抓住了，要降息，明天被选还有要鼓一鼓哈。这个市场的情绪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情绪哈。那么分析师呢就在说，比特币和股票之间过去呢它的较强的相关性，那比特币已经先期的开始跌了，那么就意味着标普500指数已经会出现夏季的调整。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美联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哈，发钱给大家，加密货币和股票都开始出现比较强的这种相关性。比特币的价格呢，也是因为美联储的流动性的这种驱动，过去13年每一次鸽派的转向都会有比特币急剧的上升。比特币作为一种没有利息的资产，通常在低利率和流动性非常好的环境当中，比特币都是上涨的。那比特币呢，是衡量投机的兴趣和对股票持悲观的态度，所以呢，他们就预计啊，标普五百指数会出现调整。调整啊，通常什么叫调整？这个幅度是多大呢？就是市场从近期的高点下跌超过10%，但不到20%哈，这叫调整。超过20%咋的了？那就崩盘了，对吧？所以现在呢，期货交易员预计呢，今年年底之前降息两次，但是呢，Banist 啊，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分析师，他呢则是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他预计呢，核心的个人消费 PCE 的数据将在今年夏季的晚一点的时候和初秋的时候会超出预期，这将使得九月降息不太可能，因为呢通胀可能会持续的存在，而十二月降息的机会呢也可能会很小啊。这个呢就跟市场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而其他的一些分析呢也都强调了股票可能回调的这种面临的风险。比如他们都在说哈，比特币多年以来一直是纳指100的良好的领先指标。一些投资公司的 Grant 什么 Shares 的创办人啊，什么 Will Rehin， 他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对今年降息 抱有这个期望值，预计呢大型科技股还会继续推动股市上涨到年底。为什么呢？乐观的情绪呢就认为 AI 这些大型的科技股还是有很强劲的基本面，潜在的降息还会提升这些大公司的估值，所以呢这又是一种的看法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华尔街的大空头摩根史丹利的那个Michael Wilson 哈，这是非常有名的，他总是空头的代表。他呢最近日呢也开始了，他本来呢已经是一直是持看跌的，他在上半年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调整了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格，预测呢这个指数在明年年中会达到5400点，嘿嘿嘿，现在都已经5500点了哈。那他呢就是永远是悲观的了，那么他说呢现在又开始悲观了啊，这本来乐观的人现在也开始悲观了。他说呀，现在美国股票的投资者就是你们就是忽略了各种风险，睁着眼睛看不见，对于大多数公司表现出的不温不火的盈利的增长，那么资本市场的解决方案就是压住少数的在过去一年利润激增的高质量的成长股。所以虽然呢在过去啊这个策略的奏效了，但是呢最终可能被迫考虑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最近帮助支撑股市的这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经济动态最终会反噬股市。我们以前也就不多做解释了哈。失业率升高了，对经济是不好的，但是它对股市现在是好的，压住联储要去降息的。那么最终呢，经济这是最大的基本面，如果这个地方不行的话呢，那也就全都不行了。这就是我说嘛，现在这个市场啊，都在等着，就像等着经济什么时候回调，也在等着股市什么时候回调哈。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然后呢，按照日程安排，新的财报是在本周五拉开序幕。那么这些新兴的人工智能的大型股票推动呢，到今年为止，到现在为止，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超过16%了。美国银行的数据呢，在上半年标普500指数当中，只有24%的股票跑赢了标普500哈，这是从1986年以来的第三低的这个记录。这个就是赢的赚钱的公司哈，钱全都是跑到那个 AI 股当中去了，而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没什么盈利的了，可以这么去讲。所以呢 Wilson 啊，大空头他就说第三季度将是波涛汹涌的。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几周市场呢都会关注哈，企业的利润增长能不能开始赶上信息科技和通信服务这两大领头羊，能不能在股市呢这种宽度来扩张。花旗的一项报告的分析指数显示，截止到第二季财季，分析师上调了盈利的预测的数量都是多过下调的。与此同时，对12个月远期收益率的预期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的水平。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种预测都维持了近期的这种涨势，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他们认为股市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但是呢这个花旗集团的策略师他们也是令人担忧的，就是基本面趋势向好，共识预期可以实现，但是估值表明买方会要求更多。这话都很文绉绉的啊，就是投资者都要看啊，更加的挑剔，对每一个包括 NVIDIA 在内的这样的领头羊都会更加的这种挑剔。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刚才我讲到的摩根士丹利的、花旗的，还有呢像资产管理公司叫做 B Really Wealth， 他们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呢也在说，如果寻找更多让人去参与今年的反弹的话，那么第二季度财报就将是开始。他预计呢标普500指数的预期市盈率呢会21倍，但如果不包括市值排名前10的股票呢，该指数其余部分的平均市盈率呢就降到 16.5 啊，这是一种分析了。富国银行呢在他的一个报告当中说，盈利能力 的更大的平衡，会导致未来几个季度更广泛的市场的参与，建议投资者减少科技行业的持仓，去投资什么呢？能源、医疗保健、工业和材料行业的估值，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蛮有意思的不同的看法。而最重要的呢，就是一些大家一些对于大选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这种前景，这些呢都可能为未来的市场呢带来这种波动，像牛津经济研究的研究院的高级的这种经济师，他们都在说现在的政策的路径呢不明确，美联储也在谨慎的行事，但是呢一旦劳动力市场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他在调整政策可能就会晚了。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嘉信理财的分析师呢，他们就说随着突破了4%之后，一旦你看到哈这个失业率爬上来，就很难再把它塞回到瓶子里去。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今天市场上比较多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而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盛呢预计8月份的资金将大量的流出美国。他是他的全球市场部的总经理叫 Scott Robner， 他说美国股市从8月初开始将经历痛苦的2周，被动投资者的大量的资金流出可能会削弱回报，而企业盈利若是令人失望的话，就会迫使系统性的基金卖出股票。2024年上半年有来自股票 ETF 和共同基金的大规模股票资金的流入，规模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达到了2310亿美元。但是呢，而过后的8月通常是一年当中股票资金流入最差的月份。第三季度的资金已经部署到位，8月预计没有资金流入，说明什么呢？买家已经没有弹药了。所以呢，这位分析师呢说，他就在关注着资金的外流，这也是在今天哈这位。高盛的市场分析师在给他的客户报告当中呢写出的以上的分析。而且美国还有全球的股市通常会在选举前出现资金的流出，然后呢在11月再次呢恢复流入，这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历史的经验。所以现在触及了标普500触及35个历史新高之后，其实现在大大小小的基金的策略师们，他们都已经转为战术性的看跌，都开始进行防御性的布局。那么您是怎么做的呢？好了，这是今天的高杰，是一口气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和各路大咖们哈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您会怎么去做呢？今天还是在涨的，但是标普500就涨了几个点哈，但是慢慢就是还在往上冲，那可别等到最后被割了那轮韭菜哈。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接下来高杰还会给大家呢去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讯息。一个呢就是优秀的股票到哪儿去了，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有一个 opinion 哈，他的专栏的作家，我觉得蛮好的，我有两个观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还有呢波音这边刚认罪，然后呢这边他的轱辘又掉了，有一些蛮好的意思，蛮有意思的这些消息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先呢说一下这个波音的事儿哈，我们每天都要坐飞机，然后这波音呢真的是比较麻烦。它呢是在上周周一早些时候，波音公司呢是同意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就2起737 MAX 的刑事案件认罪，处罚呢接受的处罚是2.44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承诺呢在未来的3年内至少投入4.55亿美元进行合规的整改和安全范围的提升。那他呢这个时间他认罪之后呢，其实他的股价是上涨的，结果呢他这个。他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是当地的时间美国这边是7:30啊，7月8号早晨的时候，一架757从洛杉矶国际机场起飞的时候，飞机的一个轮胎又脱落了。他虽然没有任何物质的损坏和人员的伤亡哈，然后呢，美联航他说他的飞机轮胎已经找着了，调查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 这件事情真的就让我们对美国这么一家生产大型客机的公司啊，是有非常大的质疑。这边认着错，那边不断的脱落。一个公司的管理啊，它那个从管理开始松懈，从人员开始出问题，它直到出现事故，它会经过一个周期的。一个国家的运行也是这样，因为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去保障的，直到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它不断的事故频发的时候，其实它所有的它的外包的情况，它的质量检查的工人，所有的这些地方他们都必须要进行反思。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去说它，但是对于我们经常会坐飞机出行的朋友的话，这件事情还不能不知道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它是波音还接受五角大楼的国防的业务嘛，那它呢因为去认罪了，那么他到底以后还要不要哈？对航空国防业务呢，会不会再给他的这样的一些合同？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呢去质疑这件事情了。那么国防部呢对这个呢也是在发表了一些看法，说呢，如果哈波音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刑事起诉呢可能对向联邦政府出售产品的公司呢会造成问题，重罪的定罪可能禁止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防承包商，政府可以决定停止与有此类定罪的公司做生意哈，这是按照美国的政府的要求。去年的时候，波音的总销售额当中37%是来自美国政府机构的，大部分都是国防业务。波音的国防太空和安全部门第一季的销售额达到70亿美元，所以国防部如果愿意的话呢，他们可以和波音继续合作，所以呢他们正在和波音讨论认罪之后的合作关系哈，目前是这样。结果不争气，今天早晨又掉了个轱辘啊。那国防部呢有没有其他人替换呢，其实也是存在困难的，波音是主要的承包商，然后包括呢他们向军方提供大型的完全整合的这些机械，什么 F-15 战斗机啊， V-22 鱼鹰机啊等等哈，这都是他们所提供的。所以导致25亿美元罚款的 MAX 的坠机事件与设计不良的软体呢是目前是有关系的等等哈，那到底它能不能恢复它的能力和设计，这也代表着整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航空制造业的水平了啊，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波音这一段时间是丑闻不断。今天呢，我给讲一下，我觉得就是到底很多的好的股票都哪儿去了哈、啊？就优秀的股票都哪儿去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题文章。现在呢，美国的股价呀不断的创下的新高，可是呢，投资人却发现你能够选择的股票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呢，留在市场上的这个股票的质量呢，也是令人惊讶的，表现的极差啊，就是非常不好，没有什么可选择。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文章当中分析呢，其实是多年来的低利率哈，低利率对股市有利，但是呢，对股市有利，但是对股票市场有利吗？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奇怪，那股市和股票市场难道不一样吗？不一样哈。那这个文章就在讲，他说很有可能这么多年的低利率呢，会影响到美国投资者未来的回报。为什么？因为如今可以选择的大公司已经大，可以选择的公司已经大大的减少，而留下来的公司呢，都不如以往。你别看在今年和前年哈，大多数的投资者都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感到满意。只要你持有 Nvidia、Microsoft、Apple 哈 ，Apple 今天突破了3.5兆哦，今天又超过了微软，重新戴上了市值第一的皇冠。只要你手里 hold 着这样的一些股票，你的回报率都不用说，从去年到今年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小型股票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哈，就像这个2000啊 ，Russell 2000等等，都是非常的糟糕。当时在1994年到1999年。2000年是网络泡沫嘛，当时呢94年到99年就是科技繁荣期间，领先的那些大型公司的指数标普500指数在绩效上比受欢迎的小型公司对应的指数 Russell 就是罗素2000指数高出了93个百分点，就像今天这个样子。 93%哈，1994年到1999年，少数的大公司占据了这些收益的绝大部分的份额。但是呢，到了2014年，大家是记着这是什么时候？2000年股市泡沫，2007年到一个顶点，2008年就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之后，股市又慢慢爬，到了2014年的时候，小型股指的表现比标普500指数高出了114%，这是2014年的时候，大家记得这几个年份啊。但是呢，现在最新的牛市呢，却导致我们现在连逃避这种风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美国股市最广泛的衡量指标 FT Wilshire 的5000指数，在一个世纪前5000指数嘛，5000家有更多的股票可以供选择，而现在呢只有3381家啊，这个规模和5000比已经丢失了1600多家股票了，这个公司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现在呢，美国人对股票的这种兴奋的罕见的这种高涨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用多种各种便宜的方式来切分市场，但是呢，能选择的股票的确就在少之又少。现在接近3倍的股票基金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哈，咱们可以比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基金去选择，但是呢，上市的公司却没有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70%的股市的价值都在美国，包括排名前10的所有公司都在美国，但是呢2022年全球上市公司的比率少于10%，不到20世纪90年后的一半，上市的公司都不到那个数的一半。为啥呢？因为长期的低利率和指数基金的崛起，使得小型美国公司成为了吸引和并购的机会。于是呢，这些很多盈利能力较高的小的公司，就像大家喜爱的债券一样，被大的公司买走了，被收购了。这就呢，导致了数百家过去极具有吸引力的公司，现在呢，都已经并到某个大公司里头去了。所以这就带来一个目前的市场，你只能集中在那几家了，能供选择的其他的股票呢，非常的有限。留下来的公司的利润呢，远远低于历史的这种水平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小型公司啊，就是 ETF 指数呢，公司的这种盈利啊，现在呢表现的都非常的不佳。那么现在你还有什么选择？有什么可以去选择呢？目前呢，最好的策略就是压住呢小型股的复兴，选择呢去价值股，或者干脆离开美国的市场，寻找呢像欧洲一些小型公司的投资的机会，等等啊，这就是这次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分析，原来低利率呢钱太多了，特别是大公司，他们钱太多了，他们就像大鲸鱼一样哈，吞并了许许多多的小的公司。那还有多少人能够去上市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股市很好，但是股市的市场未必那么好。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这就是长期低利率呢它所带来的又一个影响，可能呢是大家以前没发现的啊。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文章吧，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也从这里边一窥哈经济政策对整体的宏观经济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这种影响以及滞后的效应。好，我们休息之后我们就回过来呢，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Corning Inc 啊，这个玻璃大王，它呢今天大涨了，我们看看这只股票接下来的走势会怎么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的 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
你好，今天
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 AI 的明星股哈，它叫做 Corning Base， 就是Corning Inc 它呢是玻璃方面的一个巨人，代号是 GLW， 它今天呢飙涨了11%，每股是43.05，是这个股票从2020年3月以来最佳的单日表现。它是干什么的呢？它生产两种基板晶片哈，就是用于晶片的玻璃基板的这种产品，一个呢用于处理器中的中介层的临时的载体，另一种用于 DRAM 晶片中的晶圆减薄哈。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这工程师都懂得。那么它呢是人工智能啊，它的热潮推动设备需求强劲的是预期，就是非常强劲，超出预期，所以这都是水涨船高。那康宁呢，他们预计第二季度的核心营收增长会达到36亿美元，高于预期的34亿美元。他还预计今年每股纯收益呢会处于上限或略高于此前的0.42和0.46的美元区间。啊，他呢在执行长叫 Weeks， 在周一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我们发明了新的光纤、新的电缆、新的连接器和新的客制化整合光学的解决方案，可以大幅的降低安装成本、整体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碳的这种足迹哈。然后他也预计呢，二季度会恢复年增长等等。然后他的财报会在7月30号。公布，今天是7月8号，今天已经飙涨了超11%。好，我们来看一下 GLW。
GLW 43.05哦、
嗯。
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它的数据，它长期来说它，从一开始，它84年开始上市，应该2.52块。它最高是上到差不多100多了，啊，110多了，它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一块左右，然后现在又在往回升了。
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长期就未必啊，但是中短期它是上涨趋势。
嗯 ，OK。这是今天的一个明星股票哈、啊。另外呢，今天是苹果还有台积电。我们先看一下苹果，苹果今天是再次拿回了市值第一名的总冠军哈、啊，盘中一度超过3.5兆啊，它的这个业绩哈、啊。那今天呢也是大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未来的走势吧。
苹果227.82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趋势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趋势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苹果
哈，那今天它仍然是，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是，台积电的 ADR TSM， 今天它涨1.43%。盘中一度呢涨到了4.8%，市值呢也是首次突破了1兆美元。在上周末的时候，摩根大通和摩根史丹利呢都发表了对台积电前景的乐观报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它是一路上涨。
台积电，我看短中长期也是看涨了。
嗯，
短中长期的数据看它都是看涨的，基本上整体来说，
嗯。台积电上涨呢 ，NVIDIA 呢 ，NVIDIA 今天涨了1.88%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有多个分析师都讲 NVIDIA 的投资等级呢，从买入调降到中立，说除非啊在牛市的行情之下，否则未来上涨空间有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NVIDIA 128.2块，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了，它主力大概在135左右。
嗯，特斯拉今天是连续第9天上涨，也是成交额第一名，今天又收高了0.56%，它的股价呢也创了半年的新高啊。来，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Q1 如果他长期当然五年以上是干长的，他主力如果是主力大概在280左右了，短期内主力。
好的，好的，这是给大家看到的，这是今天交易第一名就是特斯拉，第二名呢就是 NVIDIA， 第三名呢就是苹果哈，然后第四名是 AMD， 第五名呢 Supermicro 等等哈，我们看到前五名全部都是跟 AI 有关系的了。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到这儿了，这是新的一周，明天呢注意观察 Powell 的讲话，然后呢包括本周之内的财报吧。谢谢 Max 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见。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7点，下午4点到8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